维新兄在不在啊？维新，听说您对"夫人"这两个字有意见是吧？啊，何朱佩怎么唱的？
何朱佩里边那个谁啊，赵望嘛，他是个仆人嘛，
对，
看到那丫头何朱冒名顶替当夫人了嘛，
对了，
夫人何朱看着他害怕，他把他给拆穿了，
嗯。
赵望就恐吓他，
嗯，
我叫你夫人你才夫人，
嗯，我叫你夫人你才夫人呢，
我不叫你夫人你连个鸡蛋也孵不出来。
哎，夫人就夫人，您干嘛叹气啊？来，我们送票。韦荣之妻，这跟春夫人没有关系啊。韦荣的妻子，韦荣之妻，樱桃与蒲公英特映会，我们送十个人，十位我们的听友，导演是国际大导演岸吉太，根岸吉太郎，演员有松隆子、浅野忠信、七夫木聪、广末凉子，电影改编自日本文学大师太宰治的经典同名小说《韦荣之妻》，要去看呐，好看呐！电影放映的时间是2月3号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中午12点半，您赶紧打电话02-8369-3398，可以美少女接听您的电话。我说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大春兄，
春夫人合唱团，那、这个他唱的是幸福，你幸福吗？
啊，幸福的不得了。
有一个人问胡志强说：“你幸福吗？”那个是大陆的海关的官员
啊，
说你幸福吗？
那胡志强怎么说？
他说幸福，我说幸福吗？
幸福。
那还没问呢，焦仁和呢？
哦、
那就更不好答了。叫人可说一个礼拜两次，要命了。来吧，我们今天这孙文英台天第一个是谈什么？
哎，我看我们有一些好看的照片，那这个照片呢、是天文日食奇观的照片
啊。
上次不多久之前，我们不是看了一个日偏食吗？
是
那个太阳在西边落下去的时候，甚至到了它接近地平线的时候，不需要保护眼睛都可以看到一个一弯大月亮
啊！
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是，
记得没错的话是1月15号，
1月15号，
那个时候呢，只要发生的日食，那就刚好是初一嘛，朔新月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物理系系馆阳台上头，拿着一个数位相机，就死命的拍，
是
因为那个。月亮把太阳挡掉了剩下的40%左右啊，很清楚是一个大大肥肥的月亮的样子了，太阳成了月亮，然后接近地平线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平常落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眼睛看了，
所以
根本就不需要戴上那个日食眼镜去保护了，一开始还要，我们刚好书柜里都还有去年7月22号的日食眼镜啊，拿来让整个物理系馆上上下下的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的学生，进到教室里面暴喝一声说日食了，出来，
是，
大伙出来看了以后呢，一直到傍晚真的很精彩，但是在网络上有好些有趣的照片啊，不是只有日偏食了，有些是这是，台北天文馆的洪景川先生。他拍了两个好玩的，在西滨公路
啊，
在里面拍太阳掉下去的样子，刚好前面就是大圆观音那一带的风力发电站，一个一个大的风力发电站，然后被咬了一大口的太阳从那中间慢慢的落下去，
是
也是一个奇景。
如果把眼睛迷糊着看，还以为是在这个枯树枝上落了几十只大鸟，远远的看起来有一个半日不日半月不月的亮点。
对，对你这么一说，真的有那种枯藤老树昏鸦的感觉哈。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图像在这个资料上没有显现出来，也是洪景川拍的。
是
洪景川先生呢，他拍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日偏食的过程，刚好有一架飞机从前面飞过去
啊。
飞机相对是比较小的，
是
它连续曝光的结果的，那个飞机被那个半个太阳衬托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找，可以找到洪景川先生拍到的这一个 把它做成了电影的，
是
飞机的日食，
嗯哼，
蛮好玩的。
另外你还带来了一些照片，可是我们这广播节目您忘了，我们怎么形容给我们的听友听呢？大理洱海边的日环食。
其实1月15号台湾看到的是日偏食啊，在华中地区，华南到华中所看到的是日环食，台湾就是偏了点，没有看到日环食。
是，
那有好多台湾的天文同好就跑到大陆去，无论是在云南也好，华中这一带也好，去拍日环食。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1月15号的日环食，有人在大理的洱海旁边拍，在云南旁边拍日环食呢，刚好因为在日食的中心线附近，所以月亮跟太阳重合得非常好。到最中间那张图像的时候，中间一边一圈的那个太阳边，很工整的太阳边，那都很漂亮。这些其实各位都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
只要打大理洱海边日环食就可以。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以前中央大学的学生吴坤真跟周胜颖两位在云南拍的照片。
是。对了，你今天本来很想讲一个题目，我们先开始讲这个题目吧。那就是天文教育，是吧？
对，
你好像对于最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触动，让您对于这个天文教育的扎根跟下放，有一些新的看法？
对，我们其实是这样子，因为经过了去年全球天文年一年的天文教育跟推广的努力工作以后呢，结合了大家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从中小学老师啊到社会大众什么的啊，那这次我们邀请了好些老师，大概有20-30位老师呢。出题目，出好玩的题目，譬如说，我们不是要出什么，考你这个知识，天文知识，那个知识，上学月几点钟起来，下学月几点钟落下去的，
是
出一个情境题啊，让大家能够在情境题里面，一方面觉得题目好玩，因为它是一个故事，
是，
那再方面呢，从这故事里面学到一些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有一次我搭飞机从台湾到洛杉矶，我不知道这个跟大春兄说过了没有？
您常常说，但是我也忘了。
我常说，你只记得在飞机上看空中小姐的事儿，
《刺人踪迹》。
哎，你记得真清楚。有一回呢，就是从傍晚的，有一回没买到傍晚晚上的飞机票，早上10:30走，
是。
搭了飞机起飞了以后呢，飞到洛杉矶，飞了10几个小时，
是
在洛杉矶落下来，刚好还是早上10:30。
嗯哼，
早上走，早上到，我就问学生了，中间有没有经过黑夜？
嗯哼，
学生就开始努力思考了。哎，你可不要看大学生，你不要看台大的学生，还是有好些人想了半天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嗯哼，
他们想的太错综复杂，地球也转，太阳也跑，飞机也飞，弄得不清楚了。
嗯，
实际上呢，我们把地球定住，不要叫地球跑，让太阳跟飞机。太阳是往由东往西走的，那飞机是从台湾西边往东飞的，
是，
所以太阳跟飞机是背道而驰，早上10:30，说是10:30起飞，起飞不久呢，就进入黑夜了，
黑夜了，
进入黑夜了以后呢，这个飞机在一路在黑夜里头，在太平洋的黑夜上头，那太阳从另外一边绕过来，等到你降落在洛杉矶，美国西部洛杉矶的时候，太阳刚好从那边出来，也走到了10:30的位置，所以10:30走，10:30到，那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深刻印象？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月光海。月光海我们没提过。
没有提过。
月光海真漂亮。如果各位有兴趣在网柱上面打上月光海3个字，你会发现好多好美的图片。就是那月光啊已经快垂到接近海面的时候，一线银光洒过来。
是
美得不得了，在那种环境底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
月光海，在这种月光海真的，你打了那个月光海3个字以后啊，你在电脑荧幕上所看到出现的照片都是来自台湾的一所大学拍的。
哦，
都集中在那所大学，我不知道大伙儿能猜得到是什么大学。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对，西子
湾。西子湾。
西子湾。我想中山大学的学生大概花很多时间在拍月光。
是。
都是来自中山大学的。那飞机上之所以看得到月光海，是因为它月亮就在云端上面。是云的云海上头的月亮。
是。
也很漂亮。
但是你刚才要跟我们说的是天文教育。
对。
你说有情境题。你从飞飞机的情境就掉到了月光海的情境。可是你刚才那个题目还没有告诉
我，
给你举例子，对对对，
绕回来了。最我最常常跟这些老师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我们要出情境题了，就说小华跟那不要叫小英好了，小华跟小美好了，好不好？
没关系，现在这两个名字已经不是蔡奇阿米亚了，都很少见了。
好，小华要跟小美去欣赏月光海，要带着小美去欣赏月光海，他们家住在台南吧？
好，
要到台南海边欣赏月光海。
嗯，
但是呢，两个小孩都是好学生。
嗯，
晚上11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家的。
嗯，
就请问大家，他们农历几号去，才看得到月光海？
哦，哎，这是一个题目，
很有意思啊。嗯，
到底是到台南？
到台南，所以它是朝西边的。
嗯，
也就是说呢，月亮在晚上大概9点10点就得要落到西边去了。
嗯哼，
上弦月。
上弦月，
上弦月，因为上弦月是中午12点从东边起来，傍晚6点钟过了中天以后呢，晚上12点掉下去，12点在西边下去的
话。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好孩子，你的意思就是说，11点以前就要能看到。
对，11点以前要能看到。
嗯嗯嗯、哎，这是个有意思的题目。他要是不是好孩子，
哎，那就下午晚上3、4点
他根本不会去看了，是吧？明白，明白。
对，看星星的孩子不会变坏的。
是的。好，那么这一类的题目，或者说这一类教学方法，
嗯，
这个情境还要透过一些什么方式？我记得你也曾经跟我说过，说你想要盖一个大地球，或者一个大太阳，或者一个小地球，让孩子绑在上头。你怎么讲的？你的？
我很希望啊，我们能够真正用实际的东西呢，把孩子们的书本跟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
是，
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科学、地球科学的教育啊。一直没有办法做好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让学生把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跟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
嗯，
实际上课本上讲的就是自然环境里发生的事情。
嗯哼，
但学生考试都会考。
是，
你走到夜空底下，你问他什么星座是什么星，这星星什么时候怎么起来的，完全不知道。
嗯嗯，
大学生都不知道，不用说小学生了。
嗯，
问题就出在小学。
是，
如果小学建立了正确的观念的话，那就没事了。
嗯哼，
那所以我们想说，你怎么样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呢，月亮就在我们周遭绕，然后它的月相是来自太阳照的那个亮面，让地球看到的百分比不一样。
嗯，
看到的部分不一样，
是
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月相。那所以你如果这都懂了以后，以后就别人在问你说日食发生日食的时候是农历初几啊？那当然是月亮挡住了太阳，就是新月初一嘛。那发生月食的时候是农历初几？绕到另外一边当然是满月的时候，嗯嗯，是
十五。就日食一定在新月，月食一定在
满
月。
嗯，对，
这个不用背，这个是从理解才能融会贯通的。
对，这刚刚讲的是一条直线上面发生日食跟月食的。嗯，那如果呢，你让月球走到90度角的位置的话，
嗯，
那一个是上旋，一个是下旋，
嗯哼，
也就是它是逆时针转嘛，
也就是小英跟小美跟小华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哎，我们像上半夜想要观测非常非常暗的天体，
嗯，
那应该是上旋月还是下旋月去看？上半夜想看暗天体的话，月亮就不能出来，
嗯。
那就是下旋月，
下旋月，嗯，
下旋月是晚上12点月亮才能东边起来的。
是，
那其实有经验人懂得的这些知识的人，你在晚上他只要抬头一看月亮的方向跟月相，
嗯，
马上知道现在几点钟，
嗯哼，
方向是什么也都知道了，
也会知道自己现在初几，
也是对初几也知道，初几也知道，然后你只要辨认得了星星跟月相的话，
是
初几也知道，方向也知道，那这其实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
嗯哼，
必要的知识啊。
你提到的刚才你还没继续发展下去的是，我替你起个头啊，
嗯，
好像是把小孩
嗯
绑在安全带，
嗯，
坐在椅子上，
嗯，
然后他自己呢又能够在一个可以旋转的球面或者球体上，
嗯嗯，
让一个更大的一个圆面或者圆体当作是太阳，
嗯，
让他体会地球自转以及绕着太阳公转的。这个情境，对不
对？
对，
我想是说，如果能在像飞机的机棚那么大的环境里面哈，
嗯，
一面墙你整个弄出来一个凸的发亮的黄色的半球，就是太阳。
嗯，
然后隔不远的地方摆个地球，地球做到大到你可能是3、4、4、50个人吧，4、50个人那么大合抱的个地球。
嗯，
你把
差不多就是一两个小学的班级。
嗯
嗯，
哎，不要人不要都上去，哎，
不要都上去，都上去也行啊。
上去也不错，
对，这个是非洲的，那个是越南的，这个
还有那个纳美人是，
对对对对，是吧？
哎，对你那么够大的地球，上去弄一圈椅子，
是吧？
小孩走上从楼梯爬上椅子上去以后呢，
嗯，
就把安全带绑好了。
对他地理课也等于上了嘛，他在楼他上面呢，他就要穿皮衣，在中间呢就要光脊梁，是吧？
对对 对,
对，绕绕绕，天文课也上了，地理课也上，那么大机棚上哪儿找去呢？
哎，到北边还有这北极熊追你呢，
哎。我想起来，台湾有很多养蚊子的飞机场，
哎哎，
是吧？
哎，是
清泉岗也好了，屏东也好了，有很多嘛。
如果让小孩绑在椅子上头，跟着那个地球转，
嗯，
他第一个他会知道白天黑夜了， 你看不到太阳就黑了嘛。
嗯，
那整个季风你把它弄黑了，只有太阳发光。
是，
你看不到太阳，它就黑夜了。但这时候有月亮，月亮也在月球旁边绕。
嗯，
那可以看得到月亮在不同位置的话，你看到的部分就会有变化了。
是，
那小孩绑上就会知道月相是怎么来的。它有两个位置可以看，一个是他自己绑在地球上的主观位置，
是，
另外一个旁边弄个平台，让他看别人怎么转。
是，
那马上可以把这两个自然生是环境联系在一起了。
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特别呼吁，不论是那个有钱的啊，有钱的大爷，或者是能够拥有鸡棚的那个衙门大爷，你们要是真的想要为孩子的天文学或者天文知识奉献一点力量哈、啊，弄那么一块地啊、
嗯，
让这个我去收门票啊，是吧？是不是这样？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魏金庸说的好啊，这是个好点子。
嘿，老王，早啊！
早啊！
嘿嘿，看你最近怎么春风满面的哈、哦！
是啊，
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到我们现场，伟新兄，
哎，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题目，
哎，
这个题目好像不止这一个题目，好几个题目都是推测性的题目，是吧？就是它并没有真正证实，
对，
它是一种对于宇宙知识的推测，一个假说，
一个假说，对对对对。嗯，
水如何保护有机分子？
这个说法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样产生的啊？
嗯、
在生命的创始实验里面，
嗯，
有两个人，一个叫 Miller， 一个叫 Urey。
嗯哼
，Urey 是 Miller 的老师，在1953年就同时是 Watson 跟 Crick 他们发现了 DNA 双螺旋键的同时、
嗯哼，
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那个实验呢，就是把一些没有生命的大自然找得到的甲烷啊、水啊、阿摩尼亚，
嗯，
跟氢，
是
这几样东西呢，摆在一个环境里烧杯里头，
嗯哼，
然后用电火花刺激，刺激完了以后呢，这堆高温气体在通过了冷凝管冷凝了以后，
嗯，
你在那个冷凝之后的水里面竟然发现了黄褐色浓稠的东西，
嗯哼，
氨基酸。
氨基酸，
氨基酸，
生命的起源，
生命起源，对，氨基酸是做蛋白质的，蛋白质是构成细胞的，嗯、所以这个50年代这一个发现同步的，其实跟另外一个你说 DNA、RNA 那个这个 DNA 的双螺旋键的发现，
嗯，
有同样的重要性。说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如果原始地球是这样子的一个成分的话，
嗯、
经过的能量的刺激，就会产生生命的基石了。
是。
那
嗯，
这是说，如果你有了原始地球三十几亿将近40亿年之前，
嗯，
原始的地球从熔融的状态慢慢接近固化了以后，
嗯，
上面有这些气体，然后再加上外界的刺激，会产生有机分子。那这个学说，今天我们看到水来保护有机分子呢，把这个说法往前又提了一步。
嗯哼，
如果你还没有行星之前，就已经有了有机分子，
是，
那这有机分子能不能存活得下来？有人就说了。恒星上面的紫外线就会把这些分子破坏掉。
嗯，
有人就说了，有人会保护它，就是水。
谁啊？水？为什么水能够保护它？
因为在一个恒星形成的过程中，哈，低温的区域就会有氢跟氧构成的水分子。
嗯嗯。
所以恒星在中间慢慢形成了，周遭的尘埃云盘里面会有很多水分子漂浮在那个地方。
嗯嗯嗯。
那这个新的学说就说，在这个1到5倍的日地距，也就 AU 了，天文单位
是
1到5倍的这个天文单位附近呢，这些漂浮的水分子其实有的时候会形成一区一区的漂浮的，像什么，像一个游泳池，
嗯哼，
就是以气态存在的一堆游泳池
啊哈，
一个一个的游泳池，那这些游泳池呢可以保护它后面的有机分子不要被太阳的紫外线给破坏掉了。
是，
那等到有朝一日微行星小行星慢慢构筑成了行星以后，逐渐从小的变成大的，
嗯哼，
有机分子就自然存在了。
是，所以地球虽然是那样偶然的形成，可是在这个偶然之中还有一些必须要存在的条件。
嗯，
而且好像如果说戏外如果有 Avatar 电影里面所行描述的那种行星、也还是得像有水这样的东西，对不对？
哎，对对对，既然大春兄提到的 Avatar 啊、嗯，我要说一下上个礼拜六我们做的一个演讲。
嗯，
那个演讲呢，其实是科学月刊40周年的200场科普演讲的首场
啊，
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玩的开始。
嗯，
那就找了我跟李佳伟教授两个人
啊哈，
在台大旁边的福华，我们讲的题目呢就是地球人的蓝色忧郁
啊哈，
哎，讲阿凡达。那原来我只是想说，哎，讲这期就讲这个嘛，一人讲半小时，然后再一个对谈。
是，
李佳伟老师很有趣啊，他提了一个小标题，
嗯、
那个小标题叫 不必变成阿凡达，地球本来就是潘多拉。
嗯哼，
哎，那害得我不得不加，我也得加个小标题。我在他之前讲，我就加了一个遥相呼应的小标题，叫“人类毁了阿凡达，何处去寻潘多拉？”然后他就在那天我讲，但是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们事先没有套招，也没有串供哈，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场听他讲什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 surprise。
嗯，
所以事先我们通了个电话，除了约好不打领带之外，其他没有勾串。我一直以为他说的地球本来就是潘朵拉，讲的是说地球上你还是可以找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然后找到温和的人，就像潘朵拉星球上面那些善良的纳美人一样。后来发觉我完全搞错了。
嗯，
李佳维教授打电话给二十世纪福斯公司，要求了一些有版权的图片
啊，
那些图片一个一个把它放出来说，这图片你看这里面植物哈，
嗯，
那就是我们家的什么什么植物，
啊，
这里面的山了，那就是什么什么地方的山。意思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所有出现的场景呢，地球上都找到，
都在地球上，
都在地球上的根源。
嗯，
意思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呢，还缺少了一些创意。
嗯哼，
他说，
你觉得是缺少？然后他的意思
是缺，哎，真的，你仔细看了，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他真的是有他独特的创建。
嗯哼，
像什么？像他有些有颜色的那些花啊，他真的把它放大以后一看，他说这就是凤梨。
嗯，
三千多种凤梨，只有一种凤梨是会结果的，其他都是开花的，很漂亮。夏威夷有好多凤梨花，
嗯，
我还拍到那个花，拿回来给他看，说什么花？他说凤梨
啊哈，
那里面出现好些凤梨。然后他另外说什么？为什么潘朵拉上的植物要是绿色的？
嗯，
不必要啊，因为你这个行星纯粹是看你到底跟那个恒星母恒星的颜色，
嗯，
它辐射强度在哪个波段？它这上面出来的生物的植物，如果有植物的话，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做最有效的光合作用。
嗯嗯，
如果说这个行星很暗，它需要所有的能量，它就连绿色都不会反射了。
是，
今天之所以地球的植物是绿色的，是因为它不吸收绿光。
嗯，
唯一反射的是绿光，其他
不要的，
不要的是绿光，其他光都给它吸收了，做光合作用。
是，
那如果说这个植物是绝望到所有的能量都需要的话，
嗯哼，
黑色的，
嗯。
黑
来什么我要什么，
哎，来什么要什么，所以黑色也是一种光合作用的形式，
是，
那只不过那颜色就不太好看就是了。
嗯，
还有一张图最有意思的是那个漂浮山，
是，
大众就记得吧，这吵了半天，中国大陆的网友不是说
大家都看过电影，我能说不吗？我只好说嘛，哎，
那个一大堆像黄山一样的山头啊，
嗯哼，
飘在空中的，
是
李佳伟教授说的，这就得问题得孙教授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反抗重力漂浮在空中？但是他说，那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图像里面呢，有两条前面前景横的藤蔓，
嗯，
上面那些挂的藤蔓呢，还是往下垂的。
是，
他说为什么山可以抵抗重力，而且藤蔓还是朝下垂的？哎，我觉得他的观察很多，很有意思。可是说老实话，那天到后来，我们的结论是说，《阿凡达》这个电影哈，说老实话，欠缺了一点新意。
嗯，
他其实
他要是真的有科学家所期待的那种新意的话，他卖不了那么多钱。我告诉你。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现场，维新兄，
哎，
刚才提到了水如何保护有机分子，
哎，
我记得还有一个假说，你也曾经提过，这个在节目上还没说呢，就是地球原来是跟海王星，怎么说的？地球跟海王星的相似程度？
对，有另外一个推测性的学说哈，说为什么我们看太阳系的八个行星的分布？哎，很好玩，有好些中小学老师跟我说，他们学校老师还不知道冥王星已经不见了
啊！
他们看了那个新的图，新的教科书出来，都说哎，冥王星到哪儿去了？
嗯，
但是呢，我们仔细看这八个行星的分布，发现水、金、地、火四个都是小的，后面木、土、天、海四个都是大的。
是，
但是四个大的里面呢，两个也不一样
啊。
木星跟土星的核心，我们说叫液态金属氢。
嗯哼，
它整个是个大的氢气球，
是
跟太阳的结构差不多，太阳的成分差不多。但是因为木星跟土星啊，不要看它氢气球很轻，它因为质量太大，中央的氢气被压成了具有金属的性质
啊。
金属为什么金属能导电？就是因为金属的原子结构如此的紧密。它原子核外面电子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原子核的，
嗯嗯，
才跑得特别快。
是，
那你把氢气这个宇宙里面最轻的元素，
嗯，
硬挤成了金属的性质，
是，
它那个核心是很可怕的。
嗯，
那这是木星跟土星的核心，天王跟海王呢，很多人会以为类木嘛，大家都一样，不是，这两个不一样。天王跟海王呢，科学家相信说它的核心是一个实质的，
嗯，
像地球的石头， 这样子的一个核心。
嗯哼，
那有人就想了，那当年说不定在这些行星形成的时候，说不定连靠太阳里面的这几个行星可能一开始都挺大的。
嗯，
但是
包括地球在内，
包括地球在内，嗯，都挺大的。但如果说呢，接近太阳，太阳紫外线很强，太阳有恒星风，
嗯，
温度又高，这些外层的大气呢很容易跑掉。
嗯，
无论是给太阳的恒星风太阳风给吹走了，
嗯，
或者因为它本身接受太阳的温度那么高啊，分子跑得特别快，
嗯哼，
那抓不住就跑掉了。
是，
到最后呢，核心裸露出来就是一个岩质的地球了。
嗯，
岩石的，因为我们表面是岩石嘛。
可是我们表面的岩质也只有平均也只有四十几公里厚。
嗯，
也就是说，它也相对于整个球来说，还不是
也还是它地球内部深层也是石
头。哦，对了，最里头像铁镍一样。
对，核心要走到最核心才是铁跟镍。
嗯。
铁跟镍在最核心的，
中间
还是熔融的，
地寒是
也还是地球深部的石头，
嗯哼，
所以呢，地球的是实质的，来自实质岩质的核心呢，是一个蛮有趣的假说，
嗯，
就是说没有说谁一定要把造物者创造太阳系的时候就把
那可是为什么会中间隔着木星跟土星，隔着哈，就好像它是一个比较是气体的嘛，是吧？
对，气体的，
嗯，
它是气体的。
那为什么会隔了这两个？外头又有两个？
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我们现在可能只看到了太阳系少部分的行星而已。
啊，
真的超过了海王星轨道以外，
还有
再远？对，再远我们就看不到了。
嗯哼，
就即使你把天王星跟海王星摆在远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
啊，
所以那些地方可能还有。所以那整个的那个行星一路从内到外，它的质量跟它的构成是怎么样的规律，现在人还说不准。
是，
因为你说不定只能看，只是看到瞎子摸象的一部分而已。
嗯嗯嗯，
对。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中型黑洞与恒星的毁灭有关。先谈一谈中型黑洞的这个尺度。
黑洞呢，我们以前只熟悉的是恒星黑洞跟星系黑洞。
是，
恒星级的黑洞就是几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嗯，
星系级的黑洞就是几百万像我们的银河，到几十亿像 M87 这些大型的星系的黑洞。
嗯，
那现在找到几百个到几千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太阳质量的，
对，太阳质量，也就是如果说在数千倍太阳质量的这种黑洞呢，我们把它叫做中型黑洞里面比较大的。
啊，
那现在发现了有一些有趣的天体夜空观测 X 射线方面，在 X 射线的波段里面找到了一些强烈的发射源，
嗯，
而那些发射源出现的光，你再拿可见光去拍它，发现它怎么样？没有氢，
嗯，
它只有氧气跟氮气跟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没有氢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嗯，
因为宇宙里面绝大多数东西都是氢，
啊，
天体都是氢，那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天体它没有氢？很可能是什么？就是白矮星，
啊，
因为像太阳，我们的太阳的未来五十亿年以后。太阳整个往外头膨胀，外面这一圈云气消散了，
嗯哼，
就是绝大多数的氢跑掉了，
是
内部的核心裸露在外。可是那个核心呢，就是100亿年来把氢变成了氦，氦再变成了碳的核心了，
嗯哼，
所以自然那个核心是没有氢的，
是
有都转成了氦，然后氦转成了碳跟氧，所以我们的太阳，我们最后也知道，它中间所剩下的白矮星就是一个碳跟氧结合的白矮星
啊。
不会有氢的。那如果这个白矮星旁边有个黑洞，这黑洞就把它吃掉，把它扯碎的时候，
嗯，
扯碎的时候，这东西杂七杂八往那个黑洞里头掉，
是
掉的过程中彼此摩擦碰撞，产生了高热的 X 射线，
嗯哼，
那这些 X 射线撞击的这些被扯碎的物质啊，
嗯，
会释放出它的特征的光谱线来，就是没有氢，
嗯，
因为它就是白矮星了嘛，
是。
所以现在看到这样的 X 射线呢，就拿这个理论来解释了，说它应该是把一个白矮星正在吞掉的中型黑洞。
哦，也就是那哎，可是这个又要比太阳的质量大上几千倍，
几千倍了。
嗯，
所以它能够，
假如它没有塌缩以前，
哎，
这么样一个恒星，它有可能曾经是像地球这样的纳美星，不可能，
不可能，因为
太大。
哎，大春兄，其实你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或许您还不觉得
啊？我不觉得，我就随便问问。
这种中型质量的黑洞到底怎么产生的？没有人知道。
哦，
哎，恒星级的质量黑洞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一个大质量恒星，也不过七个、八个太阳质量、十个的，
嗯，
一爆炸，核心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黑洞了。 这是恒星级别的黑洞。
是
星系中心的黑洞呢？星系中心反正那是一个最强大的
大黑洞，
对，重力场所在的地方，东西往里头掉，掉多了，你这几十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个太阳质量的物质集中在那个地方，一塌缩就成了大黑洞。
嗯哼，
只有这种中型质量的黑洞，
嗯，
怎么产生的？怎么会有刚好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质量太阳质量凑在一块儿塌缩成为黑洞？
这并不可能是有几百个、几千个太阳结合在一起形成东斜加，没有，就它不可能是吧？这恒星跟恒星不可能是吧？
它可以碰撞，恒星跟恒星可以这，但是不容易，因为太小，相对之下比例太小
了。是，
您怎么样聚集的？它一定要中间要有一个种子才能开始，
嗯，
把东西吸过来。这其实这个观念蛮重要的，就像我们的太阳要形成，不是只有气体啊，你需要有灰尘。
嗯哼，
灰尘能够扮演中介的催化剂的角色，把气体粘在上头，越煮越大，越煮越大，出现了微行星，然后小行星，小行星凑一块变成了恒星。
嗯，
出来大的恒星了，旁边散碎的尘埃云盘呢，再继续形成行星。
是，
那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好的，接下来还有。矮星系这个题目有意思。矮星系含有的暗物质和一般物质本来就不多。我想知道是矮星系。
嗯，矮星系跟正常星系相比啊，
嗯、
正常星系大概有千亿个恒星，它的层级，
嗯、
恒星的数量在千亿左右。
像我们这个银河，
正常星系，
正常的
两千亿，两千亿，对，两千多亿。像 M 三十一仙女座大星系，两三千亿颗恒星，
嗯、
正常的大星系。但是矮星系呢，有些只有几百万、千万左右恒星，
嗯、
这样叫矮星系。
是。
那星系之所以为星系，不叫星团，是因为它周遭有暗物质的晕，这是现在新的对星系的概念了
啊。
有暗物质的晕，
嗯、
我们那说两三千亿颗恒星听起来好像很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相信银河系的周遭这个暗物质的晕呢、啊。大概是八倍到十倍我们看得到的物质的量。
哦，
暗物质。
哦哈，
这暗物质
是。
然后这些暗物质呢，现在新的星系演化的理论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从暗物质里面产生出来的星系。
啊，暗物质是星系之母。
哎，对，
可以这样说。
哎，不错，星系之母
是吧？
对，你的暗物质，然后那可见物质其实量并不多的、
嗯、
但是暗物质设法让可见物质聚在一块了以后呢，
啊，
产生了星系。所以星系在中间，暗物质的晕，就像日晕的那个晕一样。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性质呢？它看得见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
哎，是非常梦幻的。
它的物质性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但是
并不是说它没有物质性，
它也有重力。
嗯嗯，
它有重力，它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它基本的重力是有的，所以它是吸引的重力，万有引力，
是
跟暗能量刚好相反的。
暗能量怎么跟它相反呢？
排斥力。
哦，
暗能量是一种排斥力，暗物质还是有重力的。
是，
所以我们相信暗物质应该跟我们想象的正常物质不会差太远，只是到底是哪一种不知道。
好，还有一个反物质。
哎，反物质不，反物质就是正常物质的一种。
嗯嗯，
反物质碰上跟它相对的正物质，会完全消失变成能量，这叫反物质。
嗯哼，
但反物质跟暗物质跟黑暗能量
是不同的
东西。
嗯哼，好的。好，我们今天要感谢你来我们的节目，年后我们再见了吧。
哎呦，大家新年快乐了。